忏悔业障，这个经文呢是在第九页，在经本第九页。那么今天开始还是讲上一回发的那个讲表，那么把讲表讲完了以后，我们就看看经文。今天讲表呢假这一项啊，讲那个十种顺生死心。所谓顺生死心呢，就是我们凡夫啊，凡夫你看那个十二因缘，就是按照那个生死流转的啊，就顺着生死。为什么那样顺着生死呢？就是有那个十二种因缘，十二种因缘就是起惑造业受报，这个循环不断的。我们上一回讲那个十种顺生死心呢，就是那个起惑造业种种的那个情形。那么怎么样的把那个十种性对治掉了？那么今天呢，就跟各位讲十种逆生死心。逆生死心呢，就是这个把它这个反过来，那么前面十种每一种啊，再用后边这个十种把它一个一个对治掉了。那么这样我们说是要了生死啊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办法。你不了解这个十种逆生死心的话那个生死怎么断呢？断不了啊。那么要了断生死的话，今天这个十种心很重要，所以我们呢要好好的要注意一下这十种心。这个第一条，各位看，明信因果。这个因是什么呢？因是做任何事情做完了，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因。拿一个比喻来讲，就是一个种子。这个种子啊，它将来要发芽，然后再度长出一个另外一种这个果实来，叫果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这说比喻的话了，就是我们看那个稻种啊、麦种啊，这都是这样。那么讲到我们人，我们众生做的事情，做的这个恶业、善业，每一个业就是一个因呐。这个因，好的因呢，将来得的是好的结果；不好的因就是恶的因，将来当然要得的这个恶果。这是这一个这个因果，从因到果这个当中，当然有很多缘。这个再拿这个比喻来讲，你们这个稻种啊，这个稻种你放在把这个稻种放在玻璃瓶里面，它不会发芽。你必须把这个稻种放在泥土里面，有日光、空气、水分种种，它才可以发芽。那这些个日光、空气、水分种种，就是个缘呢。这是物质，是这样。 讲到我们众生的心法呢，心法的因果就比这个还要复杂，这个当中的缘呢就更多。即使具备的因更多了，这个缘更多了，换句话说，你这个因呢，有了因呢，将来这个结什么果，那当然是必然的。可是必然是必然的话，我们学道啊，学道有什么用呢？学道就是要转变因果了。假如说这个因果不能够转变的话，我们学道有什么用处啊？所以这个因果有前进的因果，有深远的因果。前进的因果呢，比如说我们眼前就马上就看得见的，我们呢这个骂人家一句话，人家马上就骂回来了，这个是一必然的受的报应。深远的呢，这一生以前还有以前，这叫三世因果，现在过去未来三世因果。那个因果愈深远的话，那对于我们这个众生的影响也就是愈重大。所以我们众生在六道里面呢，来回这样生死轮回呀，就是这个三世因果在那里。我们要懂得这个因缘果，懂得因果的话，那要聊生死就在这上面来想办法。你能够真正了解三世因果了，那怎么样聊生死，那你马上就有办法。按照佛法来修的话，就能有这个很快就能够解决。所以这个因果呢，讲是这样讲，一般人不明了也就不相信。所以在这个里这一条啊，就是要说明信因果。那么要把这个因果讲清楚的话，首先也必须明了啊，明了因果，这是一个真理大学问呢。明了之后才能相信，你这个相信不是迷信，而是正信，正信而且信得很深，你这个才是能够真正解决问题。所以这一条呢是明信因果。我们众生的这个心法呢为什么复杂呢？就是我们任何一个众生啊，不是在现在我们有这个生命，从父母一样生出来才有，在父母以前没有，不是这样的。父母未有生我们之前，我们在前生还有生命啊，前生又有前生，我们的父母说起来不知道生生世世都有父母。不过呢，那个父母不见得都是在人道的父母啊，也许过去是在畜生道里，畜生道也有父母，在其他各道都有父母啊。那么这个因果非常复杂，我们所做的事情啊，善业恶业，就我们这个一生当中所做的事情，我们都记不清楚了。何况前生那无始劫以来所造的善业恶业有多少啊？所以非常复杂，非常复杂呢，我们自己不知道，一般人不知道就不相信。你如果真正知道了，看得清清楚楚的，过去是什么，我们现在所受的这一个，所接受的这个是苦是乐，都是过去啊这个因现在结果啊。 了解这个，我们当前所受的是苦也好，是乐的也好，心里要平下来，苦的也不要怨天尤人，乐的呢也不要自己很高兴，这都是过去的因呢。未来如何呢？现在所造的如何，你自己还不知道吗？那么因此这个一般人不知道啊，不知道他就是这个因果不知道，这个世间的事情懂得就是有限的了。他的学问再多，念的书再多，如果说是否定因果的话，他的学问都是非常有限的。那么这个怎么讲呢？我们知道佛成了佛的人，佛有各种的名号啊。华严经里边将佛的号有一种号叫做世间解，解就是了解。那么成了佛的人呢，对于世间呢，十方世界的世间，整个大千世界都是世间，他对于世间呢这个一切的事情他都了解，这个世间所有众生的什么样的心理，众生的过去如何，现在如何，未来如何，他都清清楚楚。为什么呢？他就是把这因果啊彻底明了了，所以他能够有个名号叫世间解。我们现在看对于世间能够了解的多少啊，所以这个说是现在这个学博士吧，你博士你是哪一门博士啊？你这就哪一种学问呢？很多学问，这个无量无边的学问之中，你就专门对某一种学问呢修的一个相当的一个公认，世间人公认的一个标准，说是你到了这个博士了。其实就那一项的学问呢，你还找得很呢，何况那么多的学问你能够得到了解啊。只有佛才能够真正了解因果，所以他叫做世间解。我们普通人的话都办不到，你要真能够办得到啊，真能明了因果啊，那什么事情不必问别人呢？我们现在有很多，比如说有什么事情呢，看风水啦，请人算命啦，请什么神啦，问神啦，这个你这个相信这一套就证明你不明了因果。你真的明了因果的话，你问这些干什么？你凡是你自己控制就行了，过去的因你怎么样跟他转念，将来的这个要是有什么样的果，你现在就是要种什么因呢？就在因果上自己这个知道方法的时候，不但在世间呢，我们现在还要出世间呢，出世间也是要从因果这上面你彻底明了，你才能出得了。不能的因果，不能把这个因果彻底明了的话，你从哪里出去啊？这个门路不知道从哪出去啊。所以千万我们不要认为一般人说啊，因果这是很简单的，没什么道理啊，那就证明他不懂任何这学问太有限了。这个呢，所以这个讲这个明信因果这一条啊，它是最至前面呢，这个一共也是十条嘛，前面最后那一条，博无因果作一禅题啊。什么叫博无因果？博就是找否定讲，他认为因果没有的，否定了因果。这个否定因果什么人呢？这个在中国古这个是讲三世因果的，否定三世因果 这个波次三世因果在中国讲有那个程朱啊，程子、朱子这些人，他因为的话，他书念的很多了，他们的书的确是念的很多啊。我们在场的精神之下，这个很多的大学问家很没有他这些人念的书多啊。他把中国的那个那些这个经书、子书拿的是都是念的非常多啊，但是他知见不行，成见太多了，哎，使他要破无因果。这个一破无因果，自己害了自己，也害了多少人呢、啊？那么在这个现代，现代的学术界讲了个这个唯物主义，就是破无因果。唯物主义是又害死多少人呢、啊？那么这个明显因果就对着那一条的，我们要了解，你无论你研究世间的学问、出世间的学问，都必得要了解因果是真理的，而且是非常复杂，不是那么简单。你把因果这个研究的相当程度的话，你自己的事情、别人的事情、整个世间这个现象，你都看得出来，不必问别人。第二条啊，讲自愧可责，愧呢是惭愧，这里是讲那个愧只讲一个字，实际上是惭愧两个字。惭愧两个字就有两种意思的，什么叫做惭，什么叫愧，这两者啊，在这个白法明门里边都把它算是一个善法。一个人呢，他的心里可以转变为善心呢，就是有惭愧的心理，没有惭愧呀、啊，他做不出什么好事来。那么禅是什么呢？禅是在这个无人之处，没有任何人啊，他自己呀、啊、做的事情，心里所想的啊，想怎么样对付人家、陷害人家，就造成了给他恶业，他还没有表现吗？还没有行为表现出来吗？只是在心里这么想，这谁知道啊？但是有天知道，没有人知道，但是有天知道，有鬼神知道，鬼神都是鬼神，到了鬼神道里面，他有报德通啊，他有鬼神，他有小神通啊。很多人以为是哎，求鬼神呢、啊，也有知道我们一个人的过去啊，他就不知道鬼神是报德通。他那个报德通没什么大作用的，哎，你求他没有用处。那么鬼神也懂得人的心理，他也看得出来。那天道当然是更没问题，可以看得清人的一个这个念头。那么你有什么恶心起来的时候，罪恶的心起来的时候啊，这个天在那里知道，这是应该有禅。就是说我们一个有他这个心里很善的话，起了这个恶念起来的时候啊，他就觉得对不起天呢、啊、他心里赶快就忏了。这是一个讲。愧是什么呢？愧是做出的事情呢，一般人可以看得见的，是愧对于人的，那么这个事情不敢做啊，怕做出来是对不起人家，怕人家给他种种的这个给他一种惩罚，或者是舆论上给他这个指责，这个愧呀、啊。那么这个愧就包括惭愧在内，包括这个怕这个对不起天，怕对不起人， 智慧呢就是自己有惭愧，自己惭愧什么呢？就是说你无论意识里边起了贪嗔痴，那么身体造的这个杀盗淫啊，口里造的这个口业妄语等等啊，那么这个事情还没有到的时候，这个恶业还没到的时候，心里这么一想啊，你赶快自己就责备自己，可呢就能够可长生子讲，我们一个人的心里啊，善性和恶性这两种啊互相交战，这个善心呢，比如说惭愧心呢，战胜了这罪恶心的话，就是克了啊，善念把恶念克制住了，胜过恶念了，这就有办法了。可是有一些人呢，他不是这样，他恶的这个习气，这个念头起来之后啊，他这个善的这个心理啊，这个胜不过这个恶的心理，就被恶的心理胜过了善的心理了，这就是坏事情了。那么这个苛责啊，就是以惭愧的心，把自己要造罪业的那个心理啊，把它胜过，战胜那个啊，罪恶的心理。那么这个呢，也要这个怎么样呢？就是用功啊，学道就是讲把这个讲清楚啊。我们随时都在这用功啊，随时怎么用功呢？一个人的念头善念起来，或者恶念起来的时候啊。他这个念头起来是连续的，你就说你的所谓整个苛责的时候啊，当这个恶念起来的时候啊，你就发出这个惭愧心起来，就把这个恶念不让他再继续了，就把它打断了，你这就有相当的功夫。我们一般人的恶念起来的时候啊，起来就一直起来，一直起来的话，善的心呢根本就起不来，由他的恶的念头，然后逐渐的从心理然后到行为，就是这么来的。社会上有很多那些让人家造了一些恶业的话，都有很多引诱啊，引诱的是最初就是从引诱自己的心，自己的心里的时候看到外面那个色声香味那些这个动了，自己就心里一动了，心里一动，你当下自己不能够克制的话，你就把它引诱起来了，就跟着去造业了。那么我们现在研究这个的话，你要懂得这个自己的心理，我们要想了生死吗？不要顺着生死吗？要逆生死啊，就时时刻刻的在这上面用功夫，这种功夫用得很熟的话，那么就是帮助我们念佛。那么我们一般人都总感觉到，在做功课的时候念佛的，念不了好久，这个佛号就跑了，念着念着不知道这口里念的是不是念的佛号了，是念到外面色声香味图财色名利了，念到那上面去了。那个所以念头那样跑，那样这个自己控制不住，就是在平常啊，我们没有用过这种自愧苛责的，没有用过这个功夫。这功夫用得好，念佛的时候就不会乱跑的。所以这是帮助我们念佛。苛责就是对治前面那个第九条的，第九条是无惭无愧，不惧反生啊。 一个既不惭也不愧啊，对人也好，对天理也好，一切不在乎啊。三父讲的话，他固然啊，他也不怕。三父所讲的现在社会上舆论，他也不在乎。圣人所讲的话，他也是不畏惧的。那么这个自愧苛责呢，就对治那个无惭无愧的那一条，所以这个第二条啊。用得好，就把那个能够对治掉了。
那
不畏恶道啊，不是恐怖，畏是畏惧，恐怖畏惧什么呢？畏惧的恶道，恶道就叫那三恶道。我们说六道固然不好啊。我们众生在六道里边呢，就是生死轮回固然不好，但是三恶道更不好。三恶道就是地狱是最苦的地方，恶鬼啊比地狱稍微好一点，但是那个也是痛苦不堪的。再来就是畜生道，畜生道。不管是野生的，是这个家里饲养的，都不得自由，生命都是控制在这个人的手里，或是控制在出生肉肉强势，控制在那个强者的手里，这非常痛苦。这个三种就是叫三恶道。为什么不畏三恶道呢？那么不要认为我们现在在人家呢，我们在人家还是不足，人家能够活到多久啊？人家寿命已完了之后，凭我们现代人啊，我们修道的人当然不必说了，不敢造业了。不修道的人，你想想看吧，他吃一餐饭，泡在那个菜馆里边呢。啊，这一餐饭吃下来，伤害多少生命啊！啊，这个杀道因，道有小道有大道，拉的是种力太多了。这个小道一般认为是警察就去抓了，大道啊谁就去抓？庄子有讲一句话，劫且垢者诸且国者诸侯啊，他站在这个平等的眼光看，这个抽下人家一个铁钩子，那么一个小微小的微细的小小东西，就是小偷了，劫刀了，人家说抓起来叫犯罪。但是呢，在古代呢是这个窃夺人家的国家。哎，他这个成功了，政变成功了，他做诸侯，做一国之主了，你谁助他？但是就算没有助他，他还是道啊，这个道在哪？道的罪还是在那里啊。那么这些个杀到这个杀到阴妄这些个到了严重的，都是要堕落这个恶道去的。所以不畏恶道啊，你看到这个恶道三恶道那么苦，我们现在在人道里边呢，把这因果看得清楚了，自己就不敢造了这个杀盗淫妄那些恶业的。一般人他不明了因果啊，这个就放胆子去做那些杀盗淫妄的事情，巧取豪夺啊，那些他以为合法的，你合法，你不合乎因果，你自己有权利可以把这个法律转变，不合法的可以变成合法的，但是因果啊， 国家这个法律管不住你啊，英国管不住你，你造这个最大的罪业的时候，照样的堕的这个恶道的堕的更深重更厉害。那么这个所以学佛我们修道啊，这一个也不为恶道非常重要，但是一般人他就是不能够了解，不能了解我们行菩萨道的啊，那你必然你即使行菩萨道了，父母恩呐、啊，那父母在六道里面都有，你怎么样报啊？那你一定要学佛，你用这个佛法来度化众生啊！不管你众生你认识不认识，也许就是过去的父母，你不知道。那么所以说，我们行菩萨道的话，就是要让众生了解这个恶道的可怕。要让众生了解这个三世因果，要让众生明了因果，怕这个三恶道啊，他们不敢造业。过去啊，在印度有一个阿育王，阿育王这是一个，这个王也很特别，他在原来呀、啊、造了很多恶业。到后来啊，一相信佛法的时候啊，那就不得了了。他对于佛法护持的，这个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够赶得上他来做的那些功德。在中国，这个有梁武帝，大家都知道啊，他的功德比梁武帝还要大。那么他有个弟弟，他有个弟弟啊，这个不相信佛法，相信外道，他以为外道啊那个功夫很好。那么这个阿育王呢就想一个办法了，设计一个办法了，让他弟弟啊杀了大罪，杀了可以足以判他死罪的。那么这个想过之后啊，就定出他这个弟弟啊要判他死罪。判他死罪，他说他好了，我就让你，你就是我弟弟啊，我让你做7天的国王啊，你尽到我这个兄弟的这个亲分，虽然要你死啊，但是我叫你做7天的国王啊，这个7天当中，那真的是做国王，一切的这个宫女，一切的这个大臣子、小臣子、文武百官，都一切都听你使唤的，你要什么吃什么，这个用的什么，完全是由你，要什么都可以，但是到7天之后，就要办死罪了。到了傍晚的时候啊，就是你剩下只有6天了，到第二天呢，又有人提醒他，你剩下5天了，一直这样提醒到最后啊，他每天在那里提心吊胆的，哪里有心思在过去做网啊？那个在他是围绕他在他周围的那些个一切的这个。人事物他就是没有心思。到了第7天以后啊，阿育王啊就把这个弟弟啊叫了一些这个卫队啊把他押过来，就问他弟弟啊，你这7天王做得很开心吗？弟弟就说，哎呀，千万不必再说了，我就一心就想到恐惧7天之后要死啊，哪里还有心思啊，还享受做国王的这种日子啊。 你就是这个心理的话，想到死后怎么办呢？每一句话一下就点醒了，然后他整个心理就转变了，把这个原来这个邪知邪见的这个想学外道的整个变过来啊，学了佛法。把这个设计这样的一个方法，就是前条方便的把他弟弟度化过来了。那么这种度化过来，当然是他原来是设计的要担他死罪，那么是把他度化过来，当然就没有那回事情了，就是就好了。那么从这个事情我们就知道，我们这个凡夫啊，你跟他说因果他不相信，跟他说这个三恶道他也不相信，他也不怕。那么但是啊，你这个要叫众生了解，你要什么呢？这个佛法讲啊，除了佛法以外，中国的历史、外国的历史，尤其是中国历史，讲三世因果，人死了以后变成畜生，变成鬼，都基于这个历史记载的多得很。你只要把这个二十五史翻开来，随处都可以找到的。那么讲到这个理上面来讲，我们一个人呢，这种生命啊，他这个生命绝对不是说啊，父母未生前像那个唯物主义所讲的，未生之前什么都没有啊，死了以后什么也没有啊，这种邪知邪见的话，那么在现实之下，你无论研究科学也好，研究哲学也好，稍微啊有一点点的见解的话，他在学术上稍微阳光方面的话，他都不会相信这个断灭的一种唯物的这种之见。所以我们无论是你要是行菩萨道的话，你可以拿出种种的这个事实理论，佛经里面讲的这个理论多得很，你可以时时刻刻拿这些理论呢，你要告诉一般众生，告诉杀父众生，你要想了生死啊，必得要从这方面要了解。你一了解有三世因果有恶道的话，你处处所做的事情呢，你自自然然的心里有个警惕，就跟那个阿育王的弟弟是一样的。你看到再好的东西，再美的这个颜色，你也没有心思啊来享受了。为什么呢？佛经里面讲得清楚啊，这个生命在呼吸间呢，我们一个人生啊，比如说啊，老年人是长一个人生命是活不到100岁、100多岁啊，年轻人还是还有生命还很长嘛，不尽然呢。究竟一个人的话，一口气不来的话，这个生命就完了。谁能够说是这个？我这一口气一直呼吸到这个100年之后啊，谁敢这么说？现在这个世界上这个病啊，各种奇奇怪怪的这个病多得很呢。这个都是由于这种业力，现代的这个众生的业力共业造成的很多的奇怪的病啊。不管是年纪老的年纪轻的，随时什么时候这个生命完了的话，谁都不敢是预料的。这就是佛法所讲的这个人命无常。一想到人命无常啊，寿命完了以后何去何从啊，你要真的相信因果的话，自己知道。不管在什么时候寿命终了的话，他这个造的什么业，未来到哪里去，他自己知道。但是不相信因果，他就不知道。 不知道这个将来到什么地方去，要到生命终了的时候，他就发了大的恐慌恐惧了，到那时候来不及了，再恐惧也来不及了。所以想到这些个事实的时候，我们修道的人一方面自己警惕，一方面把这事实要以度化众生嘛，要报答过去的这个父母亲戚朋友种种的这恩德了，你要用这个方法来报答，告诉一些人，千万要这个不能够这个啊否定因果，不能不怕这个恶道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我们自己这样可以啊，这个你念佛，这个心里也恳切了，你度化众生的这个。也有这个，你真正你想自己深信因果啊，你讲出的话你才能感动人家。假如自己都不相信因果了，只是讲给人家听一听，自己想着借着这个求名求利的话，那话听出来人家不会感动的，人家也不相信。唯有自己深切的相信因果，自己这么做，然后你说的话人家才会相信。所以这个不为恶道啊，必得要自己啊，实实在在的话，起心动念就在不为恶道。什么叫起心动念呢？杀盗淫妄的任何一个罪恶的心理一起来，你念着一起的话，你就是要这个恐惧的要堕落三途的。有这个心理，你常常在那里提醒自己，你想想看，他不就是跟那个国王的弟弟一样吗？还想在这个世间呢，对于这个名利啊，也跟人家不择手段的跟人家来这个你争我夺的，哪有那些闲工夫？哪有那些个那个大胆那也跟人家这么做啊？所以这个不为恶道，这个什么呢？就对治前面那个第八条的。第八条是不为恶道，他不怕恶道的。今日之下，现代人你想想看，哪个人为恶道啊？不学佛的人不必说，学佛的人你能说一学佛他就怕恶道吗？我们看不出来啊。假如说是一学佛都为恶道，都不敢造恶业了，那人人都能成功，都能是很快就能了生死。问题就是他虽然是知道他没有下定这个决心呢，也就是受了很多人的邪知邪见的影响了，认为这个三知因果不是那么这个实实在在的，所以他不相信因果啊，不相信因果他就不怕恶道啊。各位还知道吗？这个学佛的人有怕因果的，还有因果怕的呢。他不但不怕因果，他做的事情以为什么都没有啊，弄得人家认为啊因果怕他了，因果真的怕他吗？那只是想还是说一个相反的话而已啊。做的那些违背因果的话，他不度恶道，那才是怪事呢。所以我们修道，你真的想去了生死的话，行菩萨道的话，必须要自己为不啊、不为恶道，也要让人家了解这个恶道才可怕了，然后这个世间的这个恶业才没有人感到。第四条，不复瑕疵啊。瑕疵是什么呢？比如一块这个玉上面呢有这个有一个缺点啊，瓷是一种这个缺点，这个玉质上面有些缺点呢，那就是这个玉不纯了，就不好了。 那么拿这个比喻，比喻我们人在行为上面有一些过失，犯了一些罪业啊，造了一些不好的事情，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格上面呢有了瑕疵了。有了这个瑕疵啊，我们是学道的人呢也了解，那么我们还没到这个圣人的地位啊，谁没有瑕疵呢？谁都有过失的时候啊。但是最重要的，有了过失要下定决心不能再犯过了，这就忏悔呀。一忏悔，这就把过失啊就能改作永久，不要再犯了。那么这个敌人要自己有了过失的话，你不要把它掩盖起来。掩盖过失有什么心理？为什么要掩盖啊？哎，你就是要偷人家东西。我偷了一回，怕人家知道，我心里想还第二次再去干呢。哎，假如我第一次让人家知道了，哦，人家知道这是我的小偷啊，我到了什么地方，人家会防范我了。我不让人家知道的时候，我第二次我还继续很方便的，还可以偷人家东西，有这个心理啊。那么所以这个我们修道的人呢，啊，无形之中犯了过就用忏悔的办法呢，啊，当中就把自己故事说出来，从此忏过之后永久不再犯了，这叫不服瑕疵，服就是遮盖，不要把自己的行为上有一些这个污点呢把它掩盖起来，不让人家知道这个，要自己不要掩盖，这个无意说出来，说出来以后就说出来，让人家知道我永久不再做，就是嘛，这个能够有这种决心，能够这么做，那就是了不起的一个修道的人了。前面那个第七条的。前面第七条啊，是福慧过失不欲人知啊，自己有过失把自己遮盖起来，不要让人家知道，不让人家知道就是有，还有再犯的那种这个那种心理，所以不服下去就对着那个。五条断相续心，所谓这个相续心呢，指的是罪恶的心。什么罪恶心呢？前面本来这个罪恶心太多太多，无量无边，把它规定起来啊，有十种恶业。十种恶业的话，最重要的杀盗淫妄，杀业。杀心重的人的话，他看见任何动物啊，他就想跟那个猎人一样的想去射杀他。那么这个偷盗、这个邪淫啊、妄语，都是这个样，这就是罪恶的心理。这种罪恶的心理啊，这个。凡夫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天不犯这种罪恶的心理。他不但是白天这样犯呢，而且夜间还是照样的，夜间做梦之中还是做梦之中，做梦里边不是跟人家吵架，就是对于这个。伤害这些动物，这都是罪恶的心呐。这东西呢，这叫相续，日夜不断的相续啊。那么要断呢，就把它断除掉，把这种日夜相续的这个罪恶心呢，把它断绝掉。大家知道， 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讲，最重要的要是净念相继啊，就是清净的念头。什么是清净念头啊？佛才是清净了，念佛的佛号这个念头啊，你不管是做功课的时候也好，平常的这个不做功课的时候啊，你的念头还是在这个想到佛号上面，你这个才是净念相继的，相继就是相续。如果说这个罪恶的心呢，在那里相续，你这清净的这个啊，就没有办法相继了。这个要是净念相继的话，你怎么样你才能净念相继呢？你必须要断断这个相续的恶性的。一方面我求啊，我也净念相继，我念佛；另外一方面，这个恶念又不肯断，那这个你怎么能够得到一心不乱呢？这个很清楚吗？所以要想得一心不乱，能够净念相继，必须得要下定决心，断这个相续心。断相续心怎么断法呢？古人讲，不怕念起，就怕觉迟。念的恶念起来的时候，人我们是凡夫众生呢，人人都有恶念，这是免不了的。最怕的，你恶念起来，你自己还不知道，你让这恶念都发展下去，有心理发展为事实，发展为行为，那就不得了了，就造业了。断相续心呢，你罪恶心呢，任何一个杀盗淫妄，这个罪恶心一起来，当下就知道，就觉悟了。一觉悟就不让它继续这个发展，这个断相续心。你就是这样断相续心，你才能保持住，才能求得啊那个净念相继啊。所以这一条也是啊，这个帮助我念佛，那太有帮助了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对治啊前面那个第六条的恶性相续昼夜不断，对治那一条。第六条发菩提心，菩提呀，这个是印度文的名字，翻成中国字的意思啊，菩提讲了最高的境界，就是成佛，至高无上的这个正等正觉的这个菩提。我们每一个凡夫的心呢，你要求菩提心呢，求成佛的心，就是发菩提心。佛是大觉悟的人，菩提心也是觉悟的心，你要发觉悟心。怎么觉悟呢？这个我们这个凡夫啊贪求世间的这个种种的名、种种的利、种种的权利，都是烦恼啊，造业也都是这个烦恼让他在那里造的。你一觉悟了之后啊，你这个烦恼就不敢，烦恼你自自然然就把它压迫下去了。当然这个烦恼我们凡夫没断，你断了就成功了。烦恼没断，你起了觉悟心的话，自己提高警觉，就说我们现在要成佛的，在成佛之前，我必须要先了生死。这两个大前提，时时刻刻在那里提醒自己，这就是发菩提心。有这个菩提心在这里啊，想想看，世间那些个我们还能够跟人家争名夺利吗？全世界的大总统叫我来做，我也不敢的，我也不愿意做啊。我们老师在世的时候说个比喻啊，全世界的大总统人家都是 睁着这个唯恐睁不到手，实际上在学佛的人眼光看见，他就跟那个厕所里边那个大粪里边那个蛆啊，那个小虫啊，跟那个一样的。那个大众中的全世界大众中以为了不起了，其实跟那个一样的。为什么呢？都有生死。跟那个庄子讲的齐物论呢、啊、你不管是任何一个动物啊，或者寿命长寿命短，有地位没有地位，都是有生死。一想到这里啊，我们想对于世间那些有什么好可求的，这就觉悟。你发了这个菩提心，这个觉悟心了，自自然然的我们就不敢起贪嗔痴这个念头了。这就是对着前面五第五条讲的恶心偏不啊。任何一个事情，任何一个小这个大的罪恶也好，小的罪恶也好，每一个罪恶的心里都是遍布到这个净虚空法界啊。可是你这个菩提心一发的也是一样的，也是整个虚空法界都布满了。你这个菩提心一发的就能够对治那一个恶心的遍布。这个前面每一条我们这样做的话，都是帮助我们念佛的。果然这么做，我们念佛的功夫啊，一天一天就进步非常快。那么今天呢，就讲到时间到了，就讲到这一条。下边我们再下一次啊，再继续。